早上好，我在杰斐逊公园浸信会向大家问安。我很高兴能够再次和大家一起敬拜和团契。我也很高兴能够继续学习从彼得前书。那我们上一次看彼得前书，看到我们是活石，被建造成灵宫，立在耶稣这块房角石之上。我们也看到那些弃绝耶稣的人反而在他身上跌倒。那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前书二章九到十二节。在这段经文中，彼得就继续讲教会荣耀的身份。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，而既然属于神，我们应当怎样生活。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到十二节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检查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你属于谁会决定你怎样生活。我个人来说，虽然我出生长大在美国，但我的父母是中国人，所以我的成长经历在很多方面都和一般在美国长大的人不太一样。比如说在饮食上，我们家常常吃的是中餐而不是典型的美式食物。也在运动方面，我小时候打的是乒乓球而不是橄榄球或棒球。甚至在生活习惯上，我后来才发现，原来很多美国家庭真的会用洗碗机来去洗碗，而不是把它当作晾碗架来用。而其他人所归属的家庭也会影响他们的生活方式。在很多方面上，你属于谁就会影响，会决定你怎样去生活。而在我们和神的关系上，这一点更是如此，而且影响要大得多。属于神的子民要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这正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中心思想，属于神的子民要过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那接下来我们会从经文中看到属神的子民生活上三个方面。第一点，属神的子民要宣扬神的美德。属神的子民要宣扬神的美德。来看第九到十节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，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每当圣经用好几种方式来形容同一个东西，或者不断加重描述，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是很重要的，是被强调的。而在这里，彼得用许多不同的说法来形容的是教会。他说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这些描述都是有一个共同点，他们都强调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被分别为圣，归属神。那基督徒在最根本的意义上就是一群属于神的人。圣经中反复出现的立约公式就是我要做你们的神， 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那彼得在第十节也是这样说，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那下面我们就按顺序一项一项的来看第九节里用的这些描述。首先彼得说教会是被拣选的族类，这里的族类并不是指那种民族或血统的族类。我们知道这一点，因为彼得写给的人是分散在各地的教会，其中大多数是外邦人，来自不同的民族。所以彼得这里讲的族类是一个属灵上的概念。神的子民来自世界各地，有不同的文化，不同的背景民族。但在基督里，他们因为属于一个属灵的族类而联合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一个华人教会，但那并不是我们彼此之间最重要的共同点。因为我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在基督里的连结。从属灵的角度来说，世上其实只有两类人，有神的儿女，或者有魔鬼的儿女。教会就是神所拣选归属于他的那个属灵族类。我们也看到在这里拣选这个词再次出现，在彼得前书一开始第二节他就用了这个同样的词，他说我们是被父神拣选的。我们被拣选就像基督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一样。那彼得在整个书中多次重复拣选这个描述，似乎在彼得的心里提到基督徒的身份时，被拣选总是最先想到的一个重点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被拣选是爱和归属强烈的表达。来听《生命记》第七章的一段话，耶和华专爱你们，拣选你们，并非因你们的人数多于别人，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，只因耶和华爱你们。那神为什么专爱以色列？他为什么拣选他们？是因为他爱他们，不是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，而完全是出于神主权的拣选。那神爱他们是因为他爱他们。那神的拣选永远与他的爱连在一起，不是像从帽子里随便抽几个名字，不是这样的，而是神在创世以前就把无条件的爱定义放在我们身上。彼得也接着说，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。这让我们想起前一段经文说，我们做圣洁的祭司，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。那作为有君尊的祭司，我们就是神的代表，把他的荣耀反映给周围的人。而同时我们也要代表别人来到神面前，为他们祷告，为他们代求。我们作为祭司也要看守教会的圣洁，就像亚当当初要看守伊甸园一样，也是像旧约里的祭司要看守会幕一样。那这些都是我们做有君尊的祭司的责任。彼得还说我们是圣洁的国度，教会是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的，被分别为圣。因为我们属于神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应当与世界不同。去年我去办签证在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签证处，这个使馆就在马路边上，但你一走进门就有点像来到中国一样，标志都是写的用中文写的，人们和工作人员也在讲中文。 这个使馆其实就像是一个国家在别国中的实体代表，代表本国的利益，也按着本国的律法去运作。而这正是教会的写照，作为圣洁的国度。教会就是耶稣国度的使馆，而是天国在地上的前哨站。所以我们作为圣洁的国度，不能一只脚站在世界里，一只脚站在神的国里。我们必须完全献给神，完全为他而活，过圣洁的生活。那彼得用的最后一个描述是教会是属神的子民，这其实是前面所有描述的核心主题。教会是属于神的，我们是神的。神学家加尔文说过，基督徒的一生可以用一节经文来概括，就是哥林多前书六章二十节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。这一节经文就完全概括了基督徒的一生。那基督用了他的宝血来买赎了我们，我们现在完全属于他，是他宝贵的珍宝。我们也要注意第九节中这些描述都是来自出埃及记第十九章。当以色列人来到西奈山时，神是这样对他们说的：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，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所以彼得现在把这些同样的话用在教会身上，包括这些外邦信徒，他的意思就是说教会是新以色列。而作为新以色列，神救赎教会是为要我们去敬拜他，去赞美他。再看一下第九节，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是要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从前我们在黑暗里，活在邪恶愚昧道路中，受撒旦的辖制，做罪的奴仆，但神拯救了我们，释放了我们，脱离罪，把我们从黑暗中带进奇妙的光明。在那里有真理，有生命。那彼得在第十节也引用了何西雅书的预言来印证这一点。他说：从前你们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；从前未曾蒙连续，现在却蒙了连续。我们做罪人是完全没有资格能够做神的子民，也没有资格得着他的连续。我们做罪人是违背神、远离神的人，他本来该承受神永远的愤怒和刑罚，但神却向我们施怜悯，差了他的儿子代替我们活出完美的生命，也代替我们从死里复活。只有因为有人代替我们担当了刑罚，神才能向我们施怜悯。只有因为有另外一个人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，神才能赦免我们的罪。出于他的大爱，神设立了耶稣做我们的赎罪祭，使一切信靠他的人都能得着怜悯。从前我们远离神，如今却在基督里成为了神的子民。那神是为什么这样做的呢？是为了让我们宣扬他的美德。神所做的一切最终都是为了他的荣耀。当我们经历过神的拯救，我们就认识了他的慈爱和怜悯。 当我们明白了，真正明白了福音的好消息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公义和恩典。我们的回应，唯一的回应只能是赞美他，去宣扬神是多么的美好和多么的荣耀。神竟然会爱我们，他竟然会救我们，赐给我们这样尊贵的身份。我们竟然是被神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圣洁的国度，属神的子民。我们心中只能充满感恩和喜乐和赞美。所以宣扬神的美德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回应。接着这一切，神就得着荣耀。那所以我们看到教会的荣耀的身份，也看到教会是神的器皿，它是借着教会使万国认识他荣耀的名。教会就是神在世界上彰显他的荣耀的唯一计划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没有什么特权比属于教会更大。个人，我们个人自己祷告自己去读经敬拜神，这是好的。我们和其他基督徒一起参加小组，参加查经，这也是好的。但这些都不能取代主日教会整体的聚会。当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一同聚会，我们作为教会的身份才最清楚地显明出来，世人也是最清楚地看见我们是属于神的。尤其是在主餐中，我们一同领受，就在彼此确认我们都同属一个教会。当我们聚会的时候，当我们一起祷告，一起唱歌，一起聆听神的话语，神的美德才被最完全的宣扬出来。那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已经看见了教会荣耀的身份，以及我们赞美神的回应。但属于神的人，不只是与神的关系被改变，我们和世界和罪的关系也是被改变。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二点，属神的子民要境界肉体的私欲。属神的子民要境界肉体的私欲。来看第十一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在这一节，彼得再次提醒我们的身份。他说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他正是这样把这个书开始第一节中他用来称呼他的读者，也是这个方式，寄居的。客旅寄居的就是不属于自己所居住之地的人。也许你第一次来到美国的时候也有这种感觉。语言不熟，风俗不一样，文化也不同。因为你不是属于美国的，你不是从这里来的，这里长大的。那同样的，基督徒也不属于这个世界。从前我们属于这个世界，但神召我们进入他的国度。而如今我们是正在前往天家的客旅。我们是天上的国民，在这地上的生活不过是一段暂时的旅程。那么寄居者和客旅应当过怎样的生活？彼得说我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。这里所说的肉体是指那因罪而堕落的人性，那被罪败坏的人性。它包括身体上淫念和情欲，但它也包括一切与神旨意相对的罪恶欲望。比如在第二章第一节，彼得说要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假善、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，这些罪同样 也是肉体的私欲，而肉体的私欲是和圣灵相争的。即使我们如今属于神，我们仍然还活在罪的影响之下，我们已经从罪的刑罚中被释放了，因为基督已经替我们付上了代价，我们也已经脱离了罪的权势，不再做罪的奴仆。但我们要等到进了天家才能完全脱离罪的同在。在今生我们仍然会受到肉体的影响，肉体的私欲有时候非常强烈，我们也可能会顺从它，落入试探之中。对基督徒来说，很多时候最让我们感到沮丧的就是我们自己的罪。正如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十九节所说的，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。然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是可以禁戒肉体的私欲。如果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就必须真正明白自己的身份，我们是属于神的寄居者和客旅。人的心总是在渴望，在追求某样东西，他总会有一个偶像，总会把爱放在某个对象上，所以很难紧紧地把一个错误的欲望拿走，因为心里很快就会用别的东西来填补那个空缺。所以真正禁戒肉体的私欲，不只是外在行为的改变，它不是靠咬紧牙关单凭意志力硬撑出来的，不是这样。真正需要发生的是心中对象的改变，必须要用一个更大的爱来取代原来那个爱，而这个更大的爱就是对神的爱。当你心中最深的爱被对神的爱取代，只有那时你才真的能够禁戒肉体的私欲。也正因如此，我们需要不断地记得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属于神的人。我们要记得神多么的爱我们，他怎样招我们归属他自己。我们也要记得他用爱子宝贵的血买赎了我们，我们也要记得他多么配得我们的爱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去禁戒肉体的私欲。那同时我们也要记得自己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正朝着应许之地前行那里神会要和我们同住，在那里我们将要彻底脱离一切罪和试探。那么我们怎么还能在现在去容忍肉体的私欲呢？这样的行为是和神为我们预备的家完全不相配的。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将远远超过我们所有能想象的，比任何罪能带来的快乐也更美好更满足。所以我们必须禁戒肉体的私欲，作为寄居的。但彼得在十一节也给了我们另一个原因去禁戒这些私欲，他说这些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我们必须时刻记得我们正处在一场属灵的战争之中，这个世界不是游乐场，而是战场。我们的仇敌是魔鬼，他不断想要引诱我们去顺从肉体的私欲，因为魔鬼知道这些私欲会毁灭我们，会使我们远离神。罪一直与我们征战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征服我们，控制我们。但我们也要了解，罪从来不会这样以真面目出现的。罪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总是显得很好，很吸引人， 却实际上它是要伤害你。这些私欲假装成为你的朋友，而他们却是敌人。如果他一开始就以敌人的样子出现，你早就会抵挡，早就会逃跑了。所以他往往会等到你放松警惕的时候才突然发动攻击。罪所打的是一种暗中的战争。而也许你听过特洛伊木马这个故事。希腊人围攻特洛伊城10年，始终无法攻破。而最后他们假装撤退，留下一个巨大的木马，作为胜利的礼物送给特洛伊人。所以特洛伊人就把这个木马运进城中，他们却不知道敌人的兵早已经藏在这个木马里。然后等到晚上，这些兵都是从木马里出来，毁灭了整座城。那弟兄姐妹，肉体的私欲就是想要对你做这一样的，你必须认清它，你要牢牢记住这个事实。罪一直在与你征战，这些私欲不是你的朋友，而是要想要击败你、吞吃你的敌人。罪永远是有代价的，它从来不会对你有益，只会去伤害你。当我们容忍罪的时候，其实就是在邀请敌人来进来打败我们。所以我们绝不能与罪和平共处，我们必须对罪保持警醒，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去作战。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把他们致死。那彼得在第十二节还呼召我们最后一种方式来活出神子民的身份。我们不仅要禁戒自己里面的私欲，也要在外面，在别人面前过端正的生活。这就带我们来到第三点。属神的子民要平行端正。属神的子民要平行端正。来看第十二节。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，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作为客旅和寄居的，这个世界常常对我们并不友善。彼得的读者正是在面临逼迫迫害。彼得提醒他们，他们是新以色列，而那些毁谤他们的人，他称为外邦人，因为他们是不属于神的子民。逼迫有时候是身体上的，但很多时候是话语上的。说出来的话能产生很大的影响，说出来的话特别容易让人伤心、灰心。在彼得的时代，基督徒也是常常被人毁谤，说成是作恶的人。在那时代，很多人指控基督徒是吃人的，因为主餐象征耶稣的身体和血。也有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无神论者，因为他们敬拜一位看不见的神，而不是像外邦人那样去敬拜手造的偶像。还有人指控基督徒是颠覆国家的，因为他们不肯参与献给皇帝的祭祀。直到今天，基督徒仍然被人说成是作恶的人。在现代的社会中，人们可能会说基督徒不包容，基督徒没有爱心，甚至说我们是偏执的。当然，基督徒并不是完美，我们每个人也常常犯罪，没做得好。但我们还是要记得，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那位从未犯过罪的主，他也曾被指控亵渎神、行恶事。所以作为他的门徒，当世界毁谤我们，我们也不用奇怪。 我们也要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中说的话，人若因我辱骂你们，逼迫你们，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，你们就有福了，应当欢喜快乐，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。那但是当别人把我们当作作恶的人来毁谤的时候，我们该怎么回应呢？彼得说，我们还是要品行端正。有些人面对毁谤会想要去反击，说话还击，也有些人会选择退缩，把自己完全抽离，和那些不喜欢我们的人做距离。但彼得并不赞同这两种态度，反而他呼召我们要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。我们既不照着世界的方式去报复，也不逃避退出这个世界。作为寄居者，作为客旅，我们虽然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还是被呼召要活在这个世界中，做盐，做光。我们要过忠心的生活，在世人中间为神做见证。因为彼得说，他们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。这句话和耶稣说的非常相似。他说，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我们不仅是借着口去宣扬神的美德，我们也是要借着我们生活去荣耀神。有一句有名的话说，常常传福音，若有需要才用言语。整本来说，我不同意这句话。福音必须是用言语去传的，去讲的。如果没有人告诉我们耶稣为罪人死，为罪人复活，就没有人能真正理解认识福音。但我认为这句话里确实是有一点值得我们思考的。常常传福音，若有需要才用言语。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的生命应当活出福音，常常彰显福音。当别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应当能看见基督的爱，看见神的良善，以及为神而活所带来的祝福。好行为是不能救我们的，但他们是救恩的证据和果子。好行为是我们向人做见证的很有力的一种方式。因为即便不是基督徒，世人也能认可善行。我们虽然是堕落的罪人，我们还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。在一世纪，罗马人常常指控基督徒作恶，但在他们的记录中有一件事常常让他们印象极深，就是基督徒彼此相爱的好行为。他们都说，看哪，他们是多么的彼此相爱。这些人看见基督徒如何善待身边的人，如何照顾贫穷和有需要的人。这些人看到基督徒中有犹太人和外邦人彼此相爱，男人和女人一同吃饭，仆人和主人彼此尊重。基督徒的好行为是如此真实，如此明显，使世人不得不惊叹。个人来说，我也记得我上大学时的认识的一位校园传道者，他向我传福音，是我认识的最早的基督徒之一，我们也成为了很好的朋友。但是我总是记得他身上有一种非常特别的气质，他是真诚、无私、善良的。所以当他跟我谈论福音、谈论圣经的时候，我就愿意听他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感觉得到他是真心 关心我。所以我们也应当成为这样品行端正的人，即使别人毁谤我们，我们仍然要向他们行善。神常常就是借着这种见证去拯救别人。但除了今生有人因我们的见证而信主之外，彼得还提醒我们一个将来的原因，那就是检查的日子。彼得说，在那一天，外邦人也要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归荣耀给神。检查的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，他会按公义审判世界的日子。在那一天，所有人会荣耀神，因为他们不得不承认神的全能和公义。他们会看见神的仆人，看见我们是曾怎样在他们中间忠心端正的生活，哪怕他们曾伤害过我们。所以神要为我们伸冤，惩治那些毁谤我们的人，为我们所受的一切不义去施行公义。他要完全审判一切罪，彰显他的公义。神会在审判中得到荣耀。在检查的日子，所有人都会屈膝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所以朋友们，你对检查的日子准备好了吗？你能站在神的面前面对他公义的刑罚吗？那一天我们的一切行为，一切言语，一切的思想，甚至隐藏的罪都会被显明出来。若按我们的罪，没有一个人能站在神的面前。我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，因为他替我们活出了完全公义的生命，他替了我们死而复活，使所有信靠他的人为他们付清了罪的代价。所以在检查的日子，他是唯一的救主。所以赶紧悔改你的罪，来信靠耶稣。而对我们已经信主的，让我们欢喜，因为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，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。也让我们的生命活出这一点。福音不是在你原有的生活上加一东西，而是彻底改变你整个生命的方向。因为神召我们是从黑暗进入光明的。所以兄弟姐妹，让我们忠心的活出属神子民的生活，让我们热心的宣扬神的美德，让我们坚定的去禁戒肉体的私欲，也让我们在外邦人中品行端正，使他们看见我们的好行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阿们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荣耀的身份，让我们做你拣选的族类。天父，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活出属神的生活，帮我们忠心的去宣扬你的美德。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